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至十七节，教会的圣经是在1758页，范道请听我念。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却要像聪明人。这里注意和合本是用智慧人，所以这是比较好的翻译。十六节，要把握时机，因为这时代邪恶，因此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求你以前以往你是如何的赐福我们，如今同样的我们祈求你赐福我们，因为你的话语里面有智慧，然后叫我们真的能得着智慧，帮助我们真的父神，求你教导我们，求你圣灵真的在我们当中运行动工。我来到你的面前，我不能自夸，我也不能高傲，因为我知道我是无能的。父神，我来到你面前，我向你祈求，我祈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话语当中真的能够明白。我们若带着罪恶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父神，我们求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再一次的洗净我们污秽的良心，以至于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你的面前领受。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你看五章十五节到六章九节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段落，五章十五节到六章九节是一个很大的段落。这个很大的段落是教导说被救赎之人所要过的新生活。后来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小的段落，在这个比较小的段落里面，他教导我们说被救赎之人所需要过的谨慎的生活。在这个的小的段落里面，你还可以分成两个段落，是五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就是说一个被救赎之人要需要过一个得智慧的生命，智慧的生活。然后后半段呢，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呢，是说一个被救赎之人需要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只看一小段，就是五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就是被救赎之人需要过智慧的生活。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特质，它教导了我们一个就是属天的智慧的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智慧人行事为人要谨慎，第一个特质行事为人要谨慎。第二个的特质就是智慧人他会把握时机，新译本翻译成把握时机。你看和合本的时候，它是翻译成什么？爱惜光阴，这是第二个的特质。第三个特质就是智慧人会明白主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就朝这三点：第一，就是行事为人要谨慎；第二，智慧人会把握时机；第三，智慧人会明白主的旨意。所以被救赎的人，保罗劝勉我们要过智慧人的生活，而智慧人的生活里面有这三大的特质。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指愚昧人的时候，不是说那一些人IQ 比较低不是你知道有许多的人他的 IQ 是很高的，但在上帝的眼中他们是没有智慧，是愚昧人。在上帝的眼中，那一些的愚昧人是怎样的人呢？他们那一些人是他们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他们也违背上帝的道德命令，他们也藐视上帝的话。所以如果你们还记得时候从以前的时候是新加坡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在不久前 有一对的一个的博士后生，一个女的，她去外国留学，然后回来，然后带了她的洋人的男朋友，就在 Holland V 这边喝酒。在喝酒在可能很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间那个女的就说：你有没有胆量，我们先脱光衣服，我们在 Holland Village 那里走路。所以这个女的突然间可能她就是可能喝了一点酒，她就兴起了，她真的脱光衣服，内衣内裤全部脱光光，然后结果真的还给人站在那个 pub 面前拍走在 Holland Village 那一段的路。后来相信可能有人报警但是有人报警，然后后来警察来到，然后就抓了这两个人。 但是之前的时候这两个人是站在那么、因为有一个人用他的手机拍，所以拍得不是很清楚，不过他幸好他也是拍他背后了，他手下留情，没有拍他正面，他拍他背后，所以真的是脱光光衣服的。然后 这两个人在他们一群人面前、讲话的时候，那一些的人是喝彩，哇，一级棒，好、所以博士生、竟然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就脱光衣服在那边走路。后来他们被抓了之后要上法庭控告，因为骚扰民众。结果上法庭的时候，那个女的她戴黑眼镜，戴个围巾，然后全身包得密密紧紧的，然后还带个雨伞去上法庭。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些事情发生呢？所以一个愚昧人呢，不是说他的 IQ 低，在圣经中的角度告诉我们，一个愚昧的人，他是可能第一，他是不认识神的，不是不认识神，是他压制在神放在他心中的那个知识，他不承认神的存在，他在上帝所放置在人心中的道德律，他违背他，这是愚昧人。第三，愚昧人也会就是背弃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眼中看为是愚昧的人。所以在第十四节的时候你会看哦，我是在解释什么是愚昧人。所以第十四节的时候，因为一切显露出来的就是光，所以有话说，睡了的人啊，醒过来，从 死人中起来吧，基督必要照亮你。这一节经文如果你们记得，上一次我是告诉你们说，这是指我们以前的生命，在我们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死的，是上帝使我们复活过来，是上帝使基督的光照在我们，所以起来吧，基督的光必要照耀你。所以第十五节的时候保罗说，所以 OK therefore， 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保罗的意思说，我们以前是不得救的，我们以前是灭亡的，以前我们是愚昧的人，以前我们是在死亡中的，但是如今上帝使我们活过来了，上帝的光，基督的光照进我们，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谨慎哦，不要像愚昧人，却要像聪明人啊。和合本翻译成智慧人是比较好的，所以像智慧人。英文的 ESV Bible 是翻译成 Look carefully then how you walk, not as unwise, but as wise。 所以第一点就是智慧人他一定会要过什么、行事人他一定谨慎。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原文的圣经的翻译当中第十四节哦，他其实不是，他的中文翻译不是行事为人要谨慎，不是中文、原文的翻译的意思其实是看走好好， Look walk carefully。 所以英文的翻译 ESV 会是比较清楚一点， Look carefully then how you walk。 所以新译本和合本的时候他们就翻译什么行事为人要谨慎，他的意思是相近的、相似的，但是就翻不到那个味道。 Look OK， 就好像有时候我的儿子刚每天走路都跌倒，所以他每天都有包包，这里黑黑那边黑黑，因为 每天都不知道地上几时有洞，他就是乱踩就对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 Look carefully how you walk， 看好好走好好啊的意思。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们有时候我们在下棋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有些人下棋的时候每次是很玩臭的，下了之后再可能哎我要拿回来啊，所以有一些人就说看好啊，走啦，举手不回啊 ，OK， 啊，我吃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看好，想清楚，然后才走。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什么？看清楚 ，look carefully， then you walk carefully， see clearly， then you walk carefully。所以新译本和合本的时候就翻译成什么行事为人要谨慎哦。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路程当中我们真的必须要是如此，不然我们真的是愚昧人。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啊，他们都会这样，好像我的朋友他的儿子大概一岁的时候他已经在开始要、为他的孩子、筹划他的、就是六年级的时候，六年级是七岁对、不是不是 一年级是七岁对，报小读一年级是七岁，所以相差还有四五年的时候他就开始选学校了，因为他是一个中学老师， 所以他会很谨慎的选一个好的小学，因为他知道进到好的小学，将来他的孩子就有可能可以成就更大的事情，更多的事情。所以他是中学生的中学的老师，然后他那所学校不是很好的，所以他就知道哪一间的小学的学生如果在他的学校里面是很多的话，那个小学一定是不好的，不要进去。这是他跟我分享。后来他发现有一间小学叫培蛙小学，说很好。培蛙小学就在在荣耀堂旁边了，然后他说那是个很好的小学，很出名的，以前到现在都是很好。然后他说我要报读，我说你的孩子都还没长大，那是几年前的事。我说你的孩子还没长大你就开始 planning 了，就是开始计划。我说是啊，我已经计划了，我已经想清楚，我已经看清楚了，那个是个很好的小学。所以几年过后了，最近我才发现他为了要让那孩子就是进入那个的小学，他就搬家，他把他的家卖了，然后买一所家。买家的时候还是很小心的，因为政府的规定就是一公里之内哦，你就有很高的那个几率就是可以进那个小学。所以他买那个屋子的时候还要特地下到 LTA， 就是 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就是路管交通局哦，来查说他的那个家是不是在一公里之内，只恐他买了之后是在刚好是 1.01 公里，糟糕了，没办法了。所以很多人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候都为什么看清楚想清楚然后再做。同样的，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哦，他们做生意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要投资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哎呀很好如果一个人告诉你说一个月的回就是你所投下的那个的那个 investment， 就是投资每个月会给你5%，每个月你说好好，我马上把我的钱全部拿出来放进去吗？不会的，你会要查他的祖宗八代，查就是查这个公司的来源，他到底是做什么？因为每个月5%是不大可能的事情的，真的。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他们做事情的时候都会看清楚的，然后才走。但是在圣经中所说的就是看清楚走好好的意思，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有一点不一样的。这个的不一样在哪里呢？保罗其实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看得好好才做出决定，然后才走。是问我们每一天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说这是不是上帝要我做的？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想说哎呀，我们会思考什么后果，我们会思考什么利益对我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带着敬畏上帝的心想说这是不是上帝要我做的？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们每一个人要谨慎的行事为人的来过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敬畏神来做每一个的决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真的能够敬畏神，然后看清楚，然后再过我们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有如好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因为他不尊重火，小孩子都爱玩火的，他不尊重火，他认为他可以凌驾在火的身上，所以他每次在玩火。然后你知道往往玩火的孩子一定会被烧到的，我到目前还没有看到玩火的孩子没有被烧到。我相信你们每个男的大概是10个里面一定有9个是玩火的，你有没有被烧过？一定有的就烧到，然后就说这个是很痛。所以一个不谨慎的过在上帝面前过他的生活的人，就好像一个孩子在玩火一样，结果他有一天会被什么烧到。一个不谨慎在上帝的面前过生活的人，就好像一个青少年一样。你知道青少年都很喜欢骑摩托单车，我以前也是，每一个男的我就跟天恩讲，我知道我讲了也是没有用，因为以前每个人也是跟我讲说不会骑摩托单车，但是我长大的时候我就喜欢骑摩托单车。因为什么？哇，很威风哇！然后还背后还载你的女朋友，然后可以把那个椅子弄高一点，哇，还可以跑很快，哇，穿梭自由。然后，但是呢，当每一个人告诉父母、告诉孩子说，摩托单车是很危险的，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会小心的，一定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告诉你啊，几乎每一个骑摩托单车的人都遇过就是车祸的，几乎小的，尤其是小的。 有些是那个摩托走走走走走，然后地板滑，然后因为它是两个轮胎，不是四个，然后整个就什么 slide ski ski 叫什么滑滑下去，然后结果整个摩托单车就滑在地板上。我告诉你啊，以前那时候我做警察啊，做警察的时候，我要去买宵夜嘛，晚上值班，我就买宵夜，我就骑我的摩托单车，其实是非法的，但是因为我不可以骑自己的摩托单车，一定要就是驾政府的，刚好那边没有那个车辆，所以我想哎呀去买东西吃而已，那我就穿我的 jacket， 那我就骑摩托单车，我晚上的时候两点还是三点啊？三点的时候，在那个 Alexandro 的那条路的时候，红灯嘛，我就停住。后来我停住了，后来嘣，一辆卡车在后面撞到我一下，嘣！啊，轻轻，幸好是轻轻啊，如果是很重的话，我早就没有命了。后来我就下来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停着，我是用英文讲，我停着你还撞我。”然后那个人跟我凶嘞，怎么不？然后你知道我说什么？我就拉开我的那个拉链，打开，然后他就看到我的枪，看到我的那个 walkie talkie， 你错对不对？哎呀 ，sorry， 啊！但是我没有抓他，因为那时候我在正做非法的事情，我不应该骑我自己的摩托单车出去买东西，以后不该再这样。我骂了，说啊，走。所以摩托单车真的是很危险的，所以当一个人不谨慎的在上帝面前呢、啊、过他的生活的时候啊，他就好像一个不听劝的人一样，讲什么他都听不进的，就好像小孩子这样，他过马路的时候都不看的，走砰一个洞就哇跌倒，好像刚才走跑天天就跑，每天都有包包的，他最喜欢就是包包是什么？包包就是黑黑的啊，有青的，有红的，没有红的，有紫色的，每天都有，几乎每天呢，所以是不是走路不小心？所以长大的时候一样的，来到我们树林的生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上帝要我们什么？看清楚，你敬畏，带着敬畏神的心看清楚，才做出决定啊。所以第一个特质就是智慧人会在上帝面前什么行事为人会什么谨慎。所以箴言书九章十节我们一起翻了、啊、箴言书九章十节我们一起翻箴言书九章十节，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是聪明。好，和本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样，认识至圣者是便是什么聪明。若你真的敬畏神的时候，你每一步你要行的时候，你敬畏神的时候，你是一个的什么智慧人。所以保罗说我们都被救赎了，从前我们在黑暗当中，神使我们复活过来了，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要过智慧人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的特质，智慧人会把握时机，就是爱惜光阴。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我们翻回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要把握时机，因为这时代什么邪恶？要把握时机，因为这时代邪恶。和合本翻译什么？爱惜光阴哦。OK， 为什么有这样的翻译有点不一样呢？因为它原文的意思字义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就尽可能就翻译他的意思，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和合本就翻译什么把握时机，新译本翻译成把握时机，和合本翻译成什么爱惜光阴。在这个世界的人都会爱惜光阴的，大多数的人，不然我们说他们是愚昧人啊。世界里的好像聪明的人，他们也会爱惜光阴。好像我的一个朋友，他那时候做工做的哇没天没夜，不过他赚了很多钱。他告诉我说他每一年加薪1000块，懂不懂？只要他留任，每年加1000，哇，懂不懂？多啊，每年加1000。所以他有一次忙碌的时候，忙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一天做工18个小时，然后18个小时，然后就是剩多少个10小时睡觉，6个小时， 六个小时睡觉和、啊、然后他说没有办法在那边睡了，他一定要搭个德士回到家、啊、然后你搭个德士去回到家半个小时，再搭德士回去，就什么剩五个小时睡觉，然后你还要刷牙冲凉，又再半个小时不见，剩下四个，大概四个小时睡觉而已。过这样的生活过了吗？一个星期。他很爱惜光阴的，我这个朋友很厉害，他以前、哦、是做那个修那个汽车的 mechanic。Mechanic 可以做到有一天每一个月啊、赚七八千，然后每一年还加一，每一年加一千，你知道他是多能干的吗？他那时候是在空军里面做 mechanic， 然后他就什么报读 ACCA， 他就读书，读了然后他毕业，然后他就转去做什么 auditor， 刚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月是一千多块，然后他不嫌那个价钱便宜他也做。只要能进大公司他就进去，他什么都做好好的，他把全部的时间控制得到好好完整的，全部的东西他都知道，他知道他几岁要找女朋友，几岁要结婚，几岁要买房子，几岁要转行，几岁要什么，几岁要退休，这一些他都做得很好的。这个世界的人他们都会知道这一切的事情的、啊、大多数的人呢、啊有少数的人他们可能是虚度光阴的，但是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就是要我们这样的抓住时间。我们圣经中所教导我们的抓住时间，这个爱惜光阴把握机会，跟世界的人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圣经的教导在五章十六节，要把握时机，因为这个时代邪恶，它的原文的意思其实是救赎时间啊、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用一个字叫、XROAZO 就是救赎的意思，把时间什么救赎出来，所以和合本就翻译什么爱惜光阴，新译本翻译什么把握时机，这样的翻译你要来到 ASV 跟 KJV 你才可以看到他把字义翻出来，就是 redeeming time、如果你们有英文的翻译本的话 redeeming time ASV 跟 KJV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时代是邪恶的，你要把时间数出来，这个时代是不好的，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你要把那个时间好好的救赎出来，不要虚度光阴。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耶稣就告诉我们，在约拿的时代，在罗德的时代，与他要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一样的。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我们看，我们去翻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好，翻到我们一同念了。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至三十节，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的时代也怎样。当时人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灭掉。在罗德的时代也是这样，人们吃喝买卖，耕种建造，直到罗德离开索多玛的那一天，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掉。人子显现的日子也是这样，当那日人在房顶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在田里的照样不要回家。应当记得罗德的妻子的教训，凡是想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是牺牲生命的却保全生命。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的时候、耶稣是告诉我们，在挪亚的时代每一个人什么吃喝玩乐，今天也是一样吃喝玩乐。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我开始会赚钱的时候，我也是每天吃喝玩乐，结果每天钱不够用。如果你到今天还是没有储蓄钱的时候的话，如果你做工了，你开始做工，你没有储蓄钱、很可能你是在吃喝玩乐的一个生活里面，有可能是可能你的家庭需要，你要帮助家庭，那个是另当别论。但是如果你没有，你不需要照顾家庭，你没有其他的一些的责任的话， 但你赚了钱然后你没有储蓄的话，你很可能是过一个吃喝玩乐的生活，就好像我以前一样，每天就去 pub， 然后去 pub 的时候每开一瓶酒就两三百块了，有时候我开有时候别人开啊，结果每个月哪里够钱，你去一次你就可能五六百块钱不见了啊。挪亚的时代的人也是这样，罗德的时代也是这样的，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那些人也是一样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已经被救赎出来了，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在这些事情身上。我们可以娱乐吗？可以，但是不要过分的娱乐啊。当你身体累了，你需要娱乐的时候你就娱乐啊，但是不是就是说什么东西多了的话都是不义的。那像吃盐好吗？如果你不吃盐的话，说盐是不好的，我一点盐都不吃，可以吗？我跟你讲，你一定会中那种怪病的啊！你不吃盐的话，你知道在中国以前的时候，那些的有一种叫盐官，他们就控制那个盐啊。你要买盐是要用金子来买的，很贵很贵的，因为你不吃盐的话，你会生一些的怪病。但是你说哇，盐很好，叫我吃多点，我每天都加很多盐，可以吗？我跟你讲，你很快就出问题了，真的。所以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过生活的时候需要有什么智慧？如果就好像娱乐一样，娱乐也是我们要适当，但是很多人就把他的时间里面什么放在娱乐上面，这就不对了。但我不，如果你们要去唱卡拉 OK， 你们要去看电影，我鼓励了，但是你们不要每天去卡拉 OK， 每天去看电影，我想说你有一点问题，真的啊。那这就是什么虚度光阴，所以你要把什么时间什么救赎出来。在那个时代，挪亚的时代，在罗德的时代，到耶稣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人也是什么忙于耕种建造，耕种建造。今天我们忙于什么呢？男人啊，你看为什么教会里面大多数的教会你会发现男弟兄会比较少一点啊，姐妹比较多，为什么？是不是上帝偏心拣选姐妹比较多一点，男生比较少？不是的，大多数的男生就在世界里面什么忙于建造耕种，男人要忙于什么建功立业，自古以来都是什么建功立业啊，得名得功利啊，得功业得钱财得势力。所以当一个人的心不向着神的时候，他就会忙于这一切的事情了。所以保罗劝勉我们什么？要把时间什么赎出来，因为这个的世代是邪恶的。这个世界的人是不知道上帝有一天要毁灭这个世界的。他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个世界是永远一直这样存留下去的。在他们脑海当中，他们不会思想说有一天会世界会什么结束的，真的。但我们从圣经中，然后我们再看世界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快就要完蛋了，真的。你知道我看上次我看那个杂志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北极熊在那个北极的地方，很冷的地方，他们游泳啊，他们很会游的，可以好像可能可以游很远的地方，我不知道多远了、啊，但是就很能游，就对了，肯定比我们还会游，因为他要抓鱼啊，然后。但是他们就发现北极熊在北极的那个地方，很多北极熊淹死在海里，淹死死掉。为什么会死掉？这么会游泳的北极熊死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那个冰块啊缩小了，本来以前是很大块的，后来每个冰块缩小，缩缩缩缩缩缩缩缩缩缩，所以本来从 A 的地点要游到 B 的地点的时候啊是游得到的，后来那个冰块缩小的时候啊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远的时候，远28线的时候，他努力游多点，啊，就到了。后来越来越远，越到有一天，啊，达不利达汉呢，游到一半时候看不到那个地，然后结果什么，死掉了。所以北极熊都会什么，淹死啊？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瘟疫。等一下，我鼓励你们一定要去李建安的那个课程，他底下在汤姆斯的聚会里面讲末世论，他会从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的三个征兆，你们要去看啊。那天我们去上课的时候 Victor、卡琳还有丽玲还有文心，我们去上课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些什么叫 foretaste， 就是 sample， 就是神迫就是尝试一下，就是让我们看看一点点，然后鼓励我们去。所以我在这里鼓励你们，等一下要有机会的话，有时间就去听，会有益处。你会知道这个世界很快就要完蛋，多快？我说我不知道。人是不爱惜这个世界的，啊，真的。你想想看，有时候我在想说，每天我在想说我浪费的那个纸啊，这是一大堆。然后我每天买的那个那些电器哦，买了啊，结果不懂要丢哪里。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换电器的时候，这个电器不是这样丢进那个垃圾桶就算了，你知道吗？他们要送去哪里？大多数是可能送去中国或者印度啊，一些比较落后乡下的地方，找那些便宜的工人把那些东西拆出来，铁能用的东西拆出来，然后里面有一些那些 mercury 叫什么？水银，那些是有毒的，还有镍叫什么？铅。这些是有毒的东西，结果那些的人都什么中毒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换机器的时候，这些的机器都要什么被拆掉的。你不是丢在那个泥土里面，你烧的话也烧不掉的，你烧了结果还有那些的毒素怎么办？所以这个世界真的就是正在什么毁灭当中。所以这个世界的人，他们用时间用在什么身上？用在吃喝玩乐，用时间用在什么建功立业、耕种、建造。但是保罗劝我们什么？要把时间什么赎出来，赎回来。因为这个世代是邪恶的，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不认为这个世界是会结束的，他们认为不会结束的。但是我告诉你，主要来的日子是怎样的？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就好像贼打抢你的家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几时的。最近我就跟我的工人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小心点，因为我们对面的那一桌有人就是进入人家的屋子打抢。哇，很少，新加坡很少啊，对不对？但这是有可能的，你们不要开玩笑。你不知道那个贼几时会找你的，所以你不相信的话，你们出门的时候你不要锁门，你不要锁门的话，那个几率会是比较高一点。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好像贼一样，你不知道几时的。所以保罗要我们什么警醒。当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好像地震，好像海啸。你知道海啸的时候为什么死这么多人？因为他们不知道，可能那些人在那边还在游泳，这边三等令的时候，突然间看到那海，就什么来不及了，就 game over， 拜拜了。你知道，地震也是一样的，印尼、中国。突然间的，所以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过的生命的时候要谨慎，你要谨慎你怎么样的过活，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几时会死哦，弟兄姐妹。搞不好等一下我跟你讲很好，等一下我下楼的时候我过马路，因为这里的车都加得很快，然后就撞我一下就送我上天堂，会不会？会。但是我最起码我现在我可以说，我都有尽量的用我的时间来侍奉神。但你问一个问题哦，有一天主问你啊，马卡罗斯啊，不要了，这下一次，这下他回家不能睡觉，学妹，神有一天问你说，学妹，你把你的时间用在什么身上？你有用你的时间在我的身上吗？然后你要怎么回答说，有，但他是有侍奉的，我只是开玩笑啊，不要等下回家不会睡觉 ，OK。所以如果神问你的话，你说有，我有，啊，我有空的时候就侍奉你。我有空的时候才侍奉。我在我家中啊，我要因为我挺忙的，我要配合就是分配我的时间。我一天很亏欠，我给我的孩子的时间大概最多是两个小时，啊，一个到两个小时，啊，然后所以有时候我的老婆讲说在家好像不在家一样，每天看着电脑。不是玩游戏啊，不是我的四经书全部在电脑里面，讲章也在电脑里面，每天看着电脑。然后我用在他们身上的时间大概两个小时，老婆会比较少点，所以结了婚就是这样，老婆通常是很受苦的。然后用我家中也有鱼啊，我养鱼，平均每个星期我花大概半个小时，包括喂鱼啊，换一点水，一个星期半个小时。然后我家里面有两只乌龟，啊，小乌龟， 本来我不要买的，那时候我的太太不要给我买鱼，然后说为了哄孩子，就说买两只小乌龟就好。我说不要啦，买乌龟不喜欢。他就结果还好了好了嘛，就买乌龟。结果这个乌龟就在我家，我不喜欢那个乌龟，我不喜欢那个乌龟。但是有时候他们不在的时候，我要照顾他们嘛，对不对？所以我一个星期的时候，我花在乌龟身上的时间是大概五分钟。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们什么？有时候我们用在神的时间身上，就好像我用在乌龟身上的时间一样，态度是一样的。希望我们被救赎的人呢，你用在你的时间身上，如果你用在上帝的事情的身上，在上帝国度的事情的身上的那个时间，好像我对待那个乌龟的心态这样，我不喜欢了。那个是逼不得已，那个叫什么 national service， 我不喂他的话，他那个乌龟会死掉的，所以每次看到随便丢几粒就好了，我又很懒得去清理它。所以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时间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要把时间什么赎出来，因为这个世界一定会结束的。而结束的那一天，神会问我们哦，说你怎么样用你的时间来侍奉我，你怎么的用你的时间。所以时间是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哦，我们就好像在考试。我们你要想象，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考试。以前我要考中学的时候要考 O level， 然后保利的时候要考试。考试的时候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是你不可以动那些青年们的，你动他们的话就很烦躁了，因为他们每天都什么要考试，要读书。你要知道，我们其实现在正在考试的时候，这个时间很短的，很短很短的。我告诉你，我身体不是很好，我估计我大概可能活到55岁啊。所以那天我说我跟汉武讲说我现在每个星期有跑步1天啊，然后我相信可以增加我的寿命多5年，可能60岁了。所以我现在大概34岁，我增加26年，26年的时间，我差大概是一半的时间哦是在睡觉刷牙洗澡做一些的东西。所以26年减去一半，就什么剩什么13年而已。13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些是什么娱乐的时间啊，有些是给孩子的时间啊，再减，其实你一个人真的就好像一个全职的人侍奉上帝的时间呢，也是不多的，更何况你们不是全职的。所以你们想想看，你们用在上帝的时间其实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有一些人他读经都告诉我没有时间读经，但是有时间什么Internet Facebook Email 打电话 SMS 但是没有时间读经。所以保罗说什么，你要把时间什么赎回来，你不单单要亲近上帝，你也要什么来服侍他。所以保罗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考试之中，这个的考试是期间会结束的，而结束的那一天就是神要赏赐我们的那一天。所以如果你不用功的话，你不努力的话，结果你要等赏赐的时候，你会想说哎呀我知道我不配了，哎呀，然后你要怎么办？所以在考试期间的时候，你就记得这个是个考试的期间，我们人活的那个生命是很短暂，考试的期间你就好好的利用时间来侍奉神，来爱神。我们在这个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把我们想象成我们在赛跑，每一个人都在赛跑期间的那些选手都会努力的什么操练，一天都不休息的操练，只等到那一天要跑的时候，砰跑就停了，他所有的预备所有所做的就来决定他们得到的那个成绩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做的，神看在眼中，那一天他来的时候，就是你已经不能改你的成绩单了。考试只有一次而已，赛跑只有一次而已，就是我们这一生了。所以我盼望我们真的懂得是变成一个真的是一个智慧的人，把时间救赎出来。因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世界很多诱惑的，真的很多很多诱惑，不用告诉你们，你们每一天都经历到的，跟我一样经历到的。所以我们都在什么诱惑之中，所以盼望我们是智慧人。我们看第三个特质，智慧人明白上帝的旨意，就是主的旨意。我们来看第17节， 因此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因此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在这个世界的人，他们是很明白他们的主的意思的。他们的主是谁？他们的上头。所以有一种的人哦，他们讨好他们的老板哦，然后结果 每个人很讨厌他，他的同事很讨厌，马屁精。这种的人呢，是比较low class， low class 就是比较低级的，因为他们拍马屁不会拍，拍到每个人都看到，然后结果没人说马屁精。有一种的人呢，他懂他的上司的那个心意的，所以结果他拍马屁拍到一个地步，什么人都不知道，只有他知道和他老板知道，这样的人是厉害的人。这个世界的人，他们懂他们上司要什么，懂他们的主人要什么。但我们是否，我们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之后，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主要什么吗？我们知道吗？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真的不如这个世界的人。所以在主的旨意当中有分成两个的层面，你们记得林牧师有讲过，上帝的旨意有分成两个的层面，一个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个是我们不知道的，两个层面。上帝的旨意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可以知道，一个是不可以知道的。 OK， 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看生命记29章29节。生命记29章29节，生命记29章29节，生命记在前面呢。教会的圣经是296页。好，我念和合本了。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新一本是写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的神的，只有显露的事是属于永远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有一些的事情是什么隐秘的，有一些的事情是奥秘的，是上帝没有告诉我们的，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要去遵守的。这些什么记载在什么圣经里面，就是上帝的律法，这些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不明白的，你怎么的求，怎么的祷告，你进食，你抗议也好，像小姐讲，你进食抗议的话，上帝是不会告诉你的，因为这是属奥秘的事情。有时候我的孩子，他因为长大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他每天就问你 why why why， 为什么为什么，问到有时候真的很烦，因为真的不懂要怎么跟他解释。他说你要去哪里，我说因为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你为什么要找你的朋友因为我要跟他拿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要拿这个东西有时候怎么跟他解释，真的有时候不能，没有办法解释。我就说你以后你长大就会明白，现在呢你是不是跟着我就对了。同样的，上帝有时候不是不告诉我们，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上帝说你跟着我就对了，就像约瑟一样。如果上帝差一个使者告诉约瑟，约瑟，我告诉你的命会怎样，你会被你的十个兄弟残害但是你不会死，然后你会被卖到埃及里面做奴隶。做奴隶的时候，你会升官发财一下子，然后结果还不用紧，但是你会被陷害，结果你会被丢在牢里面几年，你会受苦，你会离开你的父亲。如果约瑟知道这一切的话，我跟你讲他很可能会明天会跑去自杀，他受不了。你不相信啊？真的 ？If God tells us everything, do you think you can take it? No. 所以上帝有时候是慢慢的带着我们，带着我们，带着一步一步带着我们这样的走。这些事情是上帝没有告诉我们的。上帝要我们什么？信靠他，就好像父母带着孩子一样走，一步的走，一步的走。有一些的事情真的是神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是属隐秘的事，也不要谈上帝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是愚昧人所谈的。当然神学家就很喜欢一直谈上帝的本质是什么，这些事情是隐秘，是奥秘的事情。能够明白的就是上帝所赐下的律法，上帝所赐下的话语。所以你不读圣经，我告诉你不读圣经的人呢，就好像他每天进到森林里面 那些如果当过兵的叫你就知道进到森林里面，然后那个 commander 不要给你那个指南针，也不要给你地图啊，然后你就在森林里面，上面左看右边都是一样，上面又看不到月亮，又看不到太阳，因为有些树太过高了，你就在那个森林里面撞来撞去撞来撞去。所以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我们生命的什么指南针，它会告诉我们我们要过的生活是怎样，我们要走的方向是怎样，我们能够怎样的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些是什么能够明白的。如果我也不太鼓励你们就是只听就是传道人讲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没有办法把圣经所有的真理 all encompassing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就是所有上帝的话语的智慧传讲开来，所以有时候一个最出色的传道人好像加尔文哦，他也没有把所有的旧约的注释写完，只是一部分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每次听传道人讲道而已而不读圣经的话，你会来到一个现象，就是你上网的时候你看你会针对你的需要你所想要的东西，然后什么你下载下来你听，你要什么你就听什么这样就好像一个 supermarket 一样如果我带我的两个孩子一样去 supermarket， 我给他们10块钱，你知道上一次他的那个幼稚园里面说每个家长要给孩子2块钱，然后他们带他去 NDUC 买东西，你结果你知道我的儿子买什么？2块钱，他很高兴，他买了一包冰棒。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如果我们每次针对我们的需要哇很好的时候，结果如果一个孩子他看到说他的需要什么巧克力，他会推一篮车什么全部巧克力拉下来最起码他不会买什么辣椒酱他不会买不会买米不会买牙膏，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是什么什么都有的 all encompassing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所以你读经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得着的，因为它不是你在面对的问题吗？对不对？你不是你在面对的东西，你在读的时候，你哎呀 ，very dry， very dry， 很干。但是你要学，什么都要吃，你知道吗？就好像我很挑食，所以我应该是很短命。我通常不吃菜的，但我太太每次逼我啊，就好我就吃菜，我就吃菜。如果你给我选的话，你给他们两个选的话，我跟你讲每天吃什么？吃汉堡包，每天吃汉堡包。所以我去那时候去澳洲的时候我很辛苦，每天吃 fries cheese and fries， 我说哇这些洋人真的是没有文化都用刀叉，你看我们用的是筷子，他们用刀叉，没有饮食文化的。每天吃什么？吃那些什么 cheese and fries and fish and chip， 那个 fish 又不是 fish 来的， is those fried fish就是那煎炸的那个鱼，但是他们就吃得很开心啊！我跟你讲，所以我们要有那样的自律，就是回到圣经当中，没有得着的时候，你要知道，可能真的不是在面对你的生命的问题，但是是你需要的。To grow up strong and to grow up healthy, the all encompassing counsel of God is in there. 所以不要去挑啊！如果你每次是听到而已听，你会发现你一个倾向的。你喜欢的你就听，你不喜欢的那些 topic 你不会去懂，真的所以你就会看今天去李建安牧师的那些课程，那些每天很喜欢讲什么前谦啊后谦啊无谦啊，那些人就会出现但是我鼓励你们也要去，你不要说不关我的事，我谁跟你讲不关你的事圣经所记载的都是关乎我们对我们有益处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你知道父母亲他们都会什么偷看父母亲很喜欢做一样事情，是偷看自己孩子的日记，可能现在他们还小还没开始写，但是有一天他们长大了有女朋友了在外面做工了，你知道吗？父母亲可能要问秀凤还有没有做过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父母亲都很大很大的诱惑什么要偷看自己孩子的日记，为什么？孩子不告诉你吗？你要真正的知道你的孩子，你要什么？要偷看他的日记。圣经就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日记，所以你要认识上帝吗？要明白他吗？ 你就要看圣经，就要学习的 来操练。圣经中会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我们懂这样行，但有一些的原则是我们不知道的。圣经没有把所有的原则告诉我们，所以是有一些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打个比方啊，好像赌博，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不可以赌博？没有啊，对不对？具体来说是没有啊。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吸毒？也没有，因为吸毒这个玩意是近代才有的啊。所以当你要面对一些的问题而圣经中没有记载的时候怎么办？你要从圣经中的原则来应用。 You must know the principle of the Bible. 所以你知道吸毒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伤害身体，圣经有说不要伤害身体，对不对？可以不可以赌博？不可以。虽然圣经没有说不可以赌博，那你知道不可以赌博。为什么不可以赌博？因为圣经要我们什么？上帝要我们是勤奋的做工，上帝要我们什么？不要贪心，要勤劳的做工，勤奋的赚取我们所应得的。所以当你面对生命中一些的事情是没有圣经没有记载的时候，你要靠着上帝话语的一些的原则来行事。然后最后一个的方式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就是祷告。你知道古时候的太监他们那个皇帝皱一个眉头，那个太监就知道了，这个叫察言观色。所以皇帝要做什么太监都很清楚了，这是他的生存的方式。所以聪明的孩子，我相信Victor 有六个孩子，但是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一定会察觉到有一些的孩子当中是比较懂他们的心思，一点点的时候他就这个孩子会比较我讲说什么神猛，不一定不上帝造的不一定是每个不会每个都一模一样的，一定是不同的，生下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两个孩子里面也是有一个是比较聪明一点的，不告诉你们哪一个你稍微你动怒一下他就知道了。那另外一个是每次不知道的，就是什么要试试看，潮州还附近话什么弄瘪撞一下的时候才知道。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什么？要祷告，不断的亲近神祷告。在祷告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要小心一样东西，就是今天很多人就是因为灵恩派教会一些极端的他们的教导到好像一个的地步，就好像上帝每天打电话跟他们这样讲话一样，上帝每天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一样，那个是很危险的。我告诉你当你很想听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你真的会听到的。而十次里面可能九次半是自己的声音，真的。The voice inside you, 真的。很少的时候上帝是会就是真的微声的对你说的，真的很少的时候。不过你要小心，当一个人每天要关着门的要听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他可能会听到什么？听到他内心当中的声音，他会把他内心当中的声音化成什么？上帝的声音。所以他们会说God tell me you must marry me. 然后那个女人说 No, God never tell me. And I don't like you. And I don't love you. 我不喜欢你。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上帝要把他所告诉我们的事情都记载下来。不关乎道德层面的一些的事情。听清楚啊。不关乎道德层面的事情。你要怎么明白上帝的旨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走极端。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走到一个极端，就是躺在床上，因为他们很爱神他说神你几时要叫我起来我就起来，你不叫我起来我就不要起来。他我一直静默祷告，他很亲密神，后来他感动了对上帝要我起来，他就起来。然后就走到那个厕所的时候，上帝你几时要叫我刷牙我就刷牙，你不叫我刷牙就不要刷牙，你要刷牙要用什么口味的牙膏，要用黑人牙膏还是用口液。然后就静默祷告祷告，等啊等啊等，又转半个小时今天感动来了，是口液牙膏，他就刷牙。然后他要出门了，他就说上帝我真的今天我真的很渴慕，我真的很爱你，我要知道你的旨意，是否我要出去我要出门。他又在那边祷告祷告等了很久，我是否要出去？哎呀，今天没有祷告不要出去了我又回去了明天才祷告祷告祷告了是了，今天要出去了才出去了，是不是这样？不是那个是这个是没有用智慧 上帝给我们智慧理性来做一些的决定，所以不关乎道德层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来决定。关乎道德层面的事情，你一定要用圣经中的原则，圣经中上帝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来做，而许多的事情是不关乎道德层面的，这一切的事情是我们自己要做决定的。打个比方，如果两间公司，一个 Coke Company 还有一个 Pepsi， 两个都在旁边，给的工钱是一样，同样星期天不用做工，同样的职位啊，然后你要做哪一间？怎么办？我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吗？我就怎么办？查圣经查不到嘞。这个圣经上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要敬拜神，两个星期天都可以不要做工，很好。这样怎么办？怎么决定？所以你就决定咯，你喜欢 Coke 你就去 Coke 做咯，你喜欢去 Pepsi 就去 Pepsi 做咯。那你祷告神说，神了，我喜欢去 Coke 的公司做工，那你祷告完之后有平安就去做咯。不要想说糟糕，怎么哪个是上帝的旨意，结果你会来到一个地步就是丢签咯，没办法，哪个上帝啊，我真的很希望知道你的旨意，我丢上去人头就是去 Coke 啊，如果不是人头就是去 Pepsi， 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不要走一个极端呢。啊，上帝是给我们理性，给我们智慧来做出决定的。不关乎道德层面的事情，是我们需要什么自己决定的，明白吗？好像你去旅行，上帝啊，我要去香港旅行还是去上海旅行？啊，然后想说啊，按照圣经讲说，这两个城市都是有点不太像样的，对不对？两个是好像犯罪城市，但是我去旅行啊，不用紧。啊，然后两个都很近啊，两个都是中国，虽然一个是差，好像中国的中国，一个是真的中国，到底要去哪里？怎么办？问传道人，问牧师？不是的，自己决定。所以不要走极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能够让我们知道的那些清楚的，就记载在圣经；不清楚的是你要按着信心，用着智慧来决定。啊，不。关乎道德层面的圣经没有记载的，你就要用原则来分析来做决定，这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好像我告诉你们呢，这个世界的人他们是很明白上面的意思的啊。那个老板有些聪明的人哦，聪明的员工知道今天老板心情不好，他要请假他不会问他的啊。这样不行猛，就不行猛是什么广东话，就是不聪明的人啊，他看到那个老板哦，气呼呼的，他说我要请假，我就跑去。我跟你讲，大多数那个请假单啊，一定会被什么，明天再来，啊，所以这个世界的人都会知道察言观色，他们会知道上头的意思。那你明白你的主的旨意吗 ？Do you know God's will for you？ 你不明白，你要啊要祷告。要从圣经中一直不断的反省，从上帝给你的恩赐当中里面反省。所以我觉得恩婷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反省，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给他的恩赐是什么，所以他就用他的恩赐来侍奉神。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是不断的反省，就是想不断的祷告 Know your Lord's will， 这就是智慧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翻一段的经文，我们翻路加福音12:47-48，路加福音12:47-48，这一段的经文是很难解的经文，我看了很多的注释书，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大胆的把它解释掉，但这一段的经文是。似乎是有一点的原理。我们看路加福音12:47-48，教会的圣经是在1566页。路加福音12:47，翻到了，好啊，我们大家一同的念。那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也不照着他的意思行，必多受责打。但那不知道的，虽然做了该受责打的事，也必少受责打。多给的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这段经文哦，是很多人真的，我查了很多释经书，他们都不太敢就是解释掉。的确真的是有这样的警戒性在里面。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的人是不太愿意接受的，但是在耶稣讲的那个时代，是每一个主人跟仆人听了之后就明白了。因为在古时的时候，如果你再想想，这在远古远的中国，不用太远了，一百年前的中国，当一个的仆人他知道主人的意思的时候，他不照做的时候，主人会不会打他？会不会？会。当那个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但是他看到那个事情的时候，知道应该做，他不去做。主人知道的时候说：“你没有告诉我做吗？”你说他会不会被打？会。被打少一点，因为他本来应该做，他不去做。然后第三点，你看耶稣告诉门徒们什么？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多托谁的就向谁多要。上帝给我们的一切不是属于完全属于我们，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所以我们穷的不要太过羡慕那些有钱的，因为上帝给那些有钱人有钱，但是他们要向谁交账？向上帝交账。如果你那些没有很多才干的，也不要太过嫉妒那些很有才干的。因为上帝多给他们，上帝一定向他们什么多要。这个是真的是这样的原则。所以当你知道上帝给你这一些的时候，你怎样的处理？你是否明白你主人的意思？你的主的意思就是 master， 主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不叫主人，因为上帝不是人，主的意思就是你是仆人，你如果你因为现在没有这样的环境，你要想想一百年前的中国，多看那些连续剧，那些历史中国拍的连续剧，你就会看到什么叫仆人，什么叫主的观念，你就能够明白这段的经文。所以一个被救赎之后的人，保罗劝他说要过智慧的生活。智慧的生活有这三大的特质，就是第一，行事为人要谨慎，敬畏神的来做出他生命中一切的决定。第二，他要把握时机，爱惜光阴，用他的时间来亲近神，侍奉神。第三，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主的旨意，主要我们做什么。在读经在祷告中，我们寻求知道他的旨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若缺少智慧的，我们向他祈求。在雅各书一章五节里面说到，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厚赐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上帝祈求，他就必得着。第六节，可是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就是要凭着信心向神求。因为三心两意的人在他的一切的道路上都什么摇摆不定。我们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自我反省，我们是否有过智慧人的生活，我们是否有救赎我们的时间，我们是否有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是否行事为人谨慎。我们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每个为自己祷告，缺乏智慧的按着信心向神祈求，每一个人来到我们主基督面前祈求，每个人祷告，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向主祷告。